第65章，再洁净圣殿。在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曾赶出那些在圣殿中做不圣洁之交易、污秽圣殿的人。他那严厉而神圣的态度，曾使那般狡猾的商人心中惊慌。现在当他使命将近完成的时候，他来到圣殿，看见他们像以前一样亵渎圣殿，而且这时的情形比以前更严重。圣殿的外院像是一个大牧场，那里有牛鸣、羊叫声、银钱的叮当声，杂着不法商人之间的争论声，其中也有从事圣职之人的说话声。圣殿的权贵们自己也在那里做买卖，兑换银钱。他们完全为贪图暴利的心所支配，在上帝眼中看来，他们并不比盗贼好多少。祭司和官长们一点也感觉不到他们工作神圣的意义。每年到了逾越节和祝棚节，所宰杀的牲畜何止万千，祭司将牲畜的血倒在祭坛那里。犹太人对于献血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几乎忘记了是因为罪的缘故才需要流这么多牲畜的血。他们既看不出这是预表上帝的儿子为世人的生命所流的血，更体会不到奉献祭物乃是引人注意一位钉在石架上的救赎主。耶稣看到这些无辜的献祭牺牲，并看到犹太人在这些大节期只是一味的流血和残忍的屠杀，他们没有自卑，没有悔罪改过，反倒增加献祭牺牲，好像是上帝能因残忍的礼节得尊荣似的。祭司和官长们因的自私和贪财，心肠已经刚硬的如同铁石了。他们用那预指上帝羔羊的表号作为生财的大道，因为献祭礼节的神圣性在民众眼中大部分已经被他们破坏了。这种情形激起了耶稣的易怒，他知道祭司和长老们对他过不久为世人的罪所要流的血一点也不曾看重，正如他们不住地流献祭牺牲的血毫不动心一样。基督曾借着古代的先知斥责这样的行为，撒母耳曾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犹太人的叛道，称他们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官长，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意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指出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亲自赐下这些预言的一位，现在把这警告最后重述一遍。众民已经应验的预言宣布耶稣为以色列的王，他已经受了他们的山呼，并允登王位，现在他必须凭着地位行事。他虽然知道他想要改正那腐败的祭祀制度之奴隶必是徒然的，但他的这一番工作还是必须要做。他必须向那不信他的百姓证明他的使命是出于上帝的。耶稣锐利的目光横扫着那被亵渎的圣殿院子，众人都转过来望着他。祭司和官长、法利赛人和外邦人看见他带着天上君王的威严站在他们面前，都感觉惊奇畏惧。神性透过人性闪耀出来，基督身上便显出从来没有过的威仪和荣耀。那些靠他站着的人赶紧向人丛里往后挤去，除了几个门徒之外，救主跟前没有一个人了。各样的声音都静了下来，那沉闷的寂静令人胆寒。于是基督像暴风雨般的声音震动全殿，他说，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他面上所现的不悦之色犹如烈火一般，他带着权柄吩咐他们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三年前，圣殿的官长们听了耶稣的命令，惭愧无地，就飞也似的逃跑了。事后，他们常怪自己为什么惧怕，为什么毫不反抗地服从那么一个卑微的人。他们觉得这有失体统的屈服是绝不许再重演的，乃至这次，他们比以前更惊慌，更快地服从耶稣的命令了。没有一个人敢质问他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祭司和商人赶着他们的牛羊都从耶稣面前逃跑了。他们从圣殿中逃出来，在路上遇见一群人带着病人来问那位大医师在什么地方。逃跑的人将圣殿中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们，于是其中有一些人转身回去了。他们听说，但是他的脸色就把祭司和官长们从他面前吓走了，所以他们不敢去见这么有权力的一位。但是还有许多人从逃跑的人丛中挤过来，热切地要到主面前，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当众人从圣殿里逃跑的时候，也有不少人留在那里。现在那些新来的人和他们又聚在一起，于是圣殿的院内充满了患病和垂死的人，耶稣就再为他们服务。过了一会儿，祭司和官长们壮着胆子回到圣殿里来了。即使恐怖的情形缓和之后，他们急于知道耶稣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他们预测他会登上大卫的宝座。他们悄悄地回到圣殿里来，只听见男女老幼同声赞美上帝。他们进了院子，一望到那奇妙的景象，就目瞪口呆，裹足不前了。他们看见病人得了痊愈，瞎子重见光明，聋子得以看见，瘸子快乐地跳跃起来了。而最欢悦的还是一般儿童们。耶稣既医好了他们的疾病，就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连连与他亲嘴来表示热爱。有些孩子正当他教训人的时候，在他怀里睡着了。如今这一般儿童用快乐的声音赞美他，他们呼喊前一天所喊过的何塞纳，并重做凯旋的庆祝，在救主面前摇着棕树枝欢呼，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圣殿院宇的回声响应着他们。圣殿的官长们听见这些快乐和狂欢的声音，就大不以为然。于是他们下手制止这样的举动。他们告诉百姓说，上帝的愿与儿童的脚步和欢乐的声音而玷污了。官长们看见自己的话在百姓身上不生效力，于是向基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先知曾预言基督必要被称为王，这话必须应验。祭司和官长们既不肯宣扬他的荣耀，上帝又感动儿童做他的见证人。如果儿童们静默不言，殿中的石柱就必发出声音赞美救主了。法利赛人无言可答，不知所措。他们所不能威胁的一位是在掌握着一切，耶稣已经声明自己是圣殿的保护者。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君王的威权，他的话语和作为从来没有发挥过这么大的能力。从前的虽然在耶路撒冷行过神迹奇事，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么严肃动人。祭司和官长们在那些看见耶稣奇妙作为的民众面前不敢公然反对他。他们虽然因耶稣的回答大为愤怒，并且慌乱失措，但在那一天他们再没行什么作为了。第二天，犹太公会开会讨论对耶稣应取的方针。三年前，他们曾要求过耶稣显一个神迹证明他是弥赛亚，从那时直到现在，他在犹太全地施行了大能的作为。他曾医治病人，神奇地给成千的人吃饱，在水面上行走，吩咐风浪平息。他屡次洞察人心，了如指掌，赶逐鬼魔，叫死人复活。他已经将弥赛亚身份的凭据摆在官长们面前了。 现在他们决定不要他显明权柄的神迹，只要引他说一些话或做什么声明，以便找把柄定他的罪。于是他们回圣殿来，到耶稣教训人的地方，上前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希望他声明他的权柄是由上帝来的，这样的声明他们是打算要否认的，但耶稣以问他们另一件事的问题来应付他们，并以他们的回答做他答复他们这问题的先决条件。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祭司们看出自己是处在两难之间，没有什么诡辩能解脱的。若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那就显出他们是自相矛盾了。基督必要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因为约翰曾为基督做见证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祭司们相信约翰的见证，他们怎能否认基督为弥赛亚呢？如果他们讲出他们实在的看法，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就必惹起公愤，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是先知。民众很关切地等待着祭司们的回答，他们知道祭司们过去承认约翰的工作，所以想他们这次必毫无疑问地回答说，约翰是上帝所差来的。但是祭司们在一起秘密商议之后，便决定不发表意见。于是他们假装着无知说，我们不知道。基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文士、祭司和官长们哑口无言，张皇失措。他们皱着眉头站在那里，不敢再向耶稣发什么问题。他们的怯懦和犹豫使他们威风扫地。现在，众人正站在旁边含笑地看着这些骄傲自称唯一的人失败了。基督这一切的言语和作为都是很重要的，他的影响在他被定和升天之后愈久愈大。许多切切等着耶稣受盘问之结果的人，在这一天被他的言语所感动，终于成了他的门徒。圣殿院子内的这一幅景象是他们所铭心不忘的。耶稣和大祭司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二人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那骄傲的圣殿首长身穿富丽华贵的服装，头戴光芒闪烁的冠冕，他的态度是庄严的，高年的白发银须令人望而生畏。在这威风凛凛的贵人面前站着天上的君王，他身上没有装饰，没有炫耀，他的衣服满了征尘，他的面容憔悴枯槁，表露着一种有耐心的悲愁，带着有威严和仁慈的仪表，与大祭司那种骄傲自恃和愤怒的神气很不相同。许多在圣殿中看见耶稣的作为并听见他言论的人，从那日起就将他铭刻在心，相信他是上帝的先知。但舆论越是倾向耶稣，祭司们对他的仇恨就越发激烈。他为摆脱他们的罗网所显的智慧，显明是证明他神性的一个新凭据，可是这却使祭司们的愤怒火上加油了。基督与拉比们辩论，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他们难堪，他并不乐于看见他们进退维谷，他乃是要提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基督让他的仇敌陷入自己为他所布置的网罗之中，很使他们懊恼。他们既承认不知道约翰洗礼的来源，这就给基督一个讲话的机会。他便利用这机会将他们实在的状况向他们指明，在已经给他们的许多警告上再加上一个警告。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基督骤然发了这个问题，听的人没有看出他的用意。他们曾留意听基督讲这个比喻，所以立刻回答说，大儿子。耶稣定睛望着他们，用严厉而庄重的声调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祭司和官长们不能不给基督的问题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样他就令他们发表一个赞许大儿子的意见。这个大儿子代表法利赛人所轻视所憎恨的税吏，税吏是最没有道德的人，他们确实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他们的生活显明他们是绝对的抗拒上帝的命令，是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的。当他们被召到耶和华的葡萄园里去做工时，他们曾傲慢地拒绝了。但是约翰来讲论悔改的道理，税吏倒接受了他的信息而受了洗。小儿子代表犹太国的领导人物，固然有一些法利赛人曾悔改领受约翰的洗礼，但是国内的领袖们却不肯承认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约翰的警告和斥责并没有使他们进行改革，他们也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他们藐视了约翰的信息，他们像小儿子一样在被召的时候说，父啊我去，却没有去。祭司和官长们虽然口上顺从，而行为上却没有顺从。他们夸张自己的敬虔，自称顺从上帝的律法，其实他们的顺从是虚伪的。税吏被法利赛人所摒弃，并被斥为不信的人，可是税吏的信心和行为显明他们倒比那些得天独厚自以为义的人先进天国，因为那些人的行为与他们口头的虔诚根本不相符合。祭司和官长们不愿意忍受这些觉得扎心的真理，可是他们依然静默无言，希望耶稣说一些话，他们可以用来作为告他的把柄。但是还有难受的话在后头呢。基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你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耶稣这个问题原是向在场的众人发的，可是祭司和官长们回答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说话的人起先还没有领悟到这比喻的寓意，现在却看出他们已经宣布了自己的罪状。在这比喻中，园主代表上帝，葡萄园代表犹太国，篱笆代表保护他们的上帝的律法，高楼代表圣殿。园主为求葡萄园茂盛，曾尽了一切的努力，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处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就说明了上帝对以色列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园户必须将应纳的葡萄园的果子交还主人，照样上帝的子民也应当在生活上表现他们所受神圣的特权来荣耀他。园户怎样杀了主人所差来收果子的仆人，照样犹太人也杀害了上帝所差来劝他们悔改的先知。前前后后的使者都被他们杀害了，这比喻的寓意到此为止，也用不着往下问，而且以后如何也是一样清楚的。园主最后打发他爱子到那不顺命的仆人那里，他们却拿住他把他杀了。祭司和官长们至此才明白，这正是耶稣面临遭遇的一个鲜明写照。这时他们已经在阴谋杀害天父所差来向他们做最后劝告的主，那落在这忘恩负义的园户头上的报应，正是描写那些杀害基督之人的厄运。救主很慈怜地望着他们，继续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 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一段预言是犹太人常在会堂里念诵的，他们把它用在将要来的弥赛亚身上。基督是犹太制度和整个救恩计划的房角石，犹太的建筑家，就是以色列的祭司和官长们，如今正在丢弃这块基石。救主叫他们注意指明他们危险处境的预言，他要尽到一切的努力，用所有的方法使他们看清楚自己将要做的事是真相。基督的话还有一个用意，他有意地发问道，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法利赛人的回答正是他所要的答案，他原是要他们定自己的罪，他的警告既不能唤起他们悔改，就要注定他们的厄运。他也要他们看出他们的灭亡是自招的，他打算要他们在上帝收回犹太国的特权上看出他的公义。况且上帝已经开始在收回这些特权，其结果不但是他们的圣殿和圣城将要遭到毁灭，而且他们全国的人民都要离散。听众明白这个警告，祭司和官长们虽然才宣布了自己的罪状，可是他们还在准备实行比喻中的话，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他们想要拿住他，只是怕众人，因为当时舆论是拥戴基督的。基督所引用背弃石头的一段预言，是记载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件事实。这事发生在第一次建殿的时候，而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应验了。这是对犹太人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劝告，但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教训。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用来建造圣殿墙壁和根基的大石完全是在山上凿成的，抬运到建殿的地方时不必加工，石匠只把它安放适当的位置上就好了。有一块预备做根基，尺寸不合、造型特殊的石头运来时，石匠为它找不到合适的地位，就弃于一旁不用了。它长久放在通道上不用，很令人厌烦，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块被弃的石头。即使建筑师要安放房角石的时候，他们想找一块有相当的体积、硬度并适合造型的石头，以便放在特定的位置上，能以负荷压在其上的重量时，可是找了很久并没有找到。如果他们不为这个重要的地方仔细选择一块合用的石头，则整个建筑就有倒塌的危险。他们必须找一块能经得起烈日暴晒和风霜侵蚀的石头。他们有几次选了一些石头，可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都压碎了，还有些石头经不起气候的突变，最后他们才注意到那块久被丢弃的石头。它曾露天闲放了很久，饱受烈日和风雨的摧残，但没有一丝裂痕。建筑师检验了这块石头，所有条件都合格了，但要再经一次试验。如果受到超重的压力，他们便决定用它为房角石。试验既毕，把这块石头放在指定的位置上恰好合适。以赛亚在异象中得蒙指示，这块石头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他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先知在异象中看到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将要遭受种种试炼和考验，而且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时那块主要的房角石所有的遭遇，正是预表了基督的经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上帝以他无穷的智慧拣选了并亲自安放了这块基石，他称之为稳固根基。全世界的人类尽可以把他们的重担和忧患放在其上，他足能担当一切。他们尽可以放心地在其上进行建造。基督是试验过的石头， 凡信靠他的人，他总不使他们失望。他已经受了每一种考验，他也忍受了亚当的罪担和他子子孙孙的罪担，而且得胜了恶者的权势，并且得胜有余。每一个悔改的罪人放在他身上的重担，他都肩负起来了。有罪的人在基督里得了拯救，他是稳固的根基，凡倚靠他的人有绝对的安全。在以赛亚的预言中，基督被称为稳固的根基，也被称为绊脚的石头。使徒彼得受圣灵的感动，在他的书信中说明了基督对哪一些人是房脚的石头，对哪一些人是跌人的磐石。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祀，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对那些相信的人，基督乃是稳固的根基，这些人就是跌在磐石上而且跌碎的人。这说明了归顺基督并相信他的人必有的经验。跌在磐石上而且跌碎，就是放弃自己唯一的心，而存着小孩子一般的谦卑来到基督面前，悔改我们的过犯，并且相信他赦罪的爱。照样，我们也因着信心和顺从，以基督为根基，并在其上建造。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在这活石上建造，这是唯一的根基，我们可以稳固地造在其上。这石头广大无边，足供人人使用，坚强有力，能负荷全世界最担的重量。借着与活石基督相联合，凡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也就成了活石。许多人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抚削、琢磨、装饰，但因为没有与基督联合，就不能成为活石。没有这种联合，就没有人能得救。若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经不起试探的风暴。我们永久的安全有赖于建造在稳固的根基之上。今日许多人建造在一些没有经过试验的根基上，于是雨淋、风吹、水冲，他们的房子就倒塌了。因为没有建造在那万古的磐石、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耶稣身上。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基督乃是一块跌人的磐石，但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像那被弃的石头一样，他在地上做工时曾被人轻视，受人的凌辱。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将要得荣耀的时候近了，他借着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就要显现为天地的主宰。到那日，那些现在将要定他的人必要承认他的伟大了。在全宇宙之前，那被弃的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些拒绝基督的人不久就要看见他们的圣城和国家全被毁灭，他们的荣耀就要消逝，正如灰尘被风吹散一样。而那使犹太人灭亡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块磐石。如果他们建造在其上，他们原是可以得到安全的。他们灭亡是因为藐视上帝的良善，拒绝他的公义，轻视他的连续。人自处于与上帝敌对，以致本来足以拯救他们的都转而毁灭他们了。上帝预定他们得生命的，反而使他们死亡了。犹太人定死基督与耶路撒冷的毁灭有直接的关系。在独楼地所流的血既归到他们身上，其分量之沉重足以使他们今生来生永远陷在灭亡的深渊中。 在那最后的大日也必如此。当审判临到那些拒绝上帝恩典之人时，他们所弃绝的磐石基督却要向他们显现为一座报应的大山。他脸上的荣光对于义人是生命，对于恶人却是烈火。罪人之所以灭亡，乃是因为拒绝了上帝的慈爱，藐视了他的恩典。耶稣用许多比喻和屡次的警告，说明犹太人拒绝上帝的儿子所必有的结果。他也用这些话来警告各世代一切不肯接受他为救赎主的人。每一个警告都是向他们说的。那被污秽了的圣殿，不顺从的儿子，凶恶的园户，傲慢的建造者，在每一个罪人的经验上都是相同的。他若不悔改，比喻中所预示的厄运必要做他的结局了。